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七章和第八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转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 近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和第八章，神的手开始工作了。这一段期间，摩西和亚伦信心也长大，他们也发现神的话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神的手就开始做工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在看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先入的为主，就知道哦，这在讲十灾了，这在讲神在刑罚整个埃及了，那我就知道这就是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嘛。你在读这十灾的过程当中，你要去看见神是轻慢不得我们要敬畏的神，他是忌邪的神。整个十灾都是针对每一个偶像所带来的审判，而这些的偶像很有可能也是当时以色列人，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甚至是生活也在其中接受的一些的偶像。所以我们当看到法老，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主，愿我的心不要刚硬，主，你不要任凭我刚硬，挽回我的生命，引导我，引导我走回到正路上，让我的心柔软。可能你借着环境，哪怕像十灾一样，你都是要拯救我，你都是要救赎我。所以神不是一个任意赐下灾难的神，神的心是要人的心回转归向他。末后的时代会有许多的灾难发生，关键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越发的柔软，懂得来明白神呼召他的儿女归回归回的呼召。我们来进入到第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前章摩西说，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所以神体恤摩西，我让亚伦为你说话，但我也要给你一个更高的挑战。当你越觉得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我反而要让你代替我。你就发觉怎么我越软弱，神怎么越要求我，我怎么越不行，神好像越把我放到了一个我能力更不能及的一个高位的上面，我就不行啊，你怎么神你还在一直promote我，这就是神的作为哦。你说我不会讲，我不能讲，神说从今天开始你代替我，让亚伦来替你说。这是神很奇妙的一种的方式。人就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能，那你就不行。人说我能我行，好，那你来。神完全相反，你越说不出我不能我不能，神就一步一步的提升，从今天开始代替我，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地。神不但要成全摩西，神也开始要成全亚伦。一个是越来越为神的名站住，一个是越来越要顺服相信神借着他的弟弟摩西所说出来的话。他们都要学这个功课。摩西认为自己我什么都不行，神却提醒他，你今天要代替我，让摩西能够站在法老的面前，可以被当作神一样的尊荣。这就是神带我们的方式啊。主，我不行我不能，哎呀我不行，神说我要尊荣你。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不会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这一段话是神在逾越节当天晚上应验的，但在第四节他们已经说出来的不单是以色列民，而是我的军队，这一群奴仆，抱怨的奴仆，在埃及地里面惧怕的奴仆，神说这是我的军队。当领袖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会向领袖开启神对他百姓的命定和呼召。你被神呼召，当你一踏上命定的时候，神会开启你认识这地的百姓，你所遇见的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可能遭遇到很多的问题，神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你一旦向神顺服，神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越降服谦卑，神越提升我，同时神也打开我的眼睛去看见这个人是心腹军队，这个人是神的百姓，这个人也是神要招选的一个什么大将，一个将领。我们有时候都看不出来，他不就是个单亲妈妈吗？他不就是一个孩子吗？他不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吗？神说他是我的将领，他是我的军队。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如果你只回应神的话，你真的会有眼光，神看人的眼光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在带一群软弱无助的奴仆，老弱妇孺，神说这是我的军队，这是我的将领。求神改变我们。法老的心一定不会听的。果然第六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特别说这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而且行一个神迹，就是什么杖变为蛇的神迹，就是权柄的显示。神透过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让法老先知道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做权柄？因为在埃及大蛇，蛇是预表一种权柄的象征，是皇冠上面有个蛇，代表一个权柄的能力。而摩西亚伦的杖变为蛇，吞掉了这些术士们的杖，预表权柄是大于他们的权柄。但是13节，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给人或带领人，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这地上有些的工作，有些的人是心里拒绝的，有些人甚至是敌对的，抵挡的，我们真的要祷告，主啊，怜悯我们，怜悯那些敌对的百姓。神最严厉的审判，亲爱的家人请听，神最严厉的审判不是实灾，你会觉得神重重的击打这地，你会真的觉得实灾好严重哦，没有，这当中有一个灾我们都一直看不出来。神最严厉的审判是任凭一个人的心刚硬。实灾不可怕，因为透过灾难人的心会软，柔软回转到神。但是一个心刚硬的人，实灾他不怕，他的心越发刚硬，这才是最可怕的审判。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你今天可以祷告，如果我们的爸妈还没信主，我们的儿女还没信主，他们多次拒绝神的福音，多次拒绝信主，你真的要迫切的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你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最可怕的事，你不要说政治好可怕，经济好可怕，地震好可怕，啊，火灾好可怕，疾病好可怕，不，心刚硬最可怕。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的爸妈，怜悯我的儿女，让他的心柔软归向神。你这要成为你祷告的第一个 priority， 第一个优先，就是主啊，怜悯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果然实灾开始了，这几个灾其实都是针对偶像。第一个灾就是水变为血，这都是跟当时法老到尼罗河要去组织仪式敬拜尼罗河神，神先施行审判，生命之神。第二个灾是苍蝇的灾，青蛙。第一个灾就是针对生命的偶像，因为拜尼罗河神嘛。但是埃及术士也可以啊，也可以把水变为血啊，他们不懂得这叫生命的原则。所以你赖以为生的生命变为血，你不能喝了，百姓还是有办法，神还是给百姓有一个机会，借由河边的沙过滤，还是可以喝到一些的水喝。而这个灾满了7天，所以神还是给人有机会。那个灾是一次比一次重，神的手一次比一次重，但你也看到法老的心一次比一次刚硬，不放在心上。所以哪一个灾可怕呢？是水变为血的灾可怕，还是人刚硬这个灾难可怕？所以你看第8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再去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借着摩西七次向法老宣告，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每一章都这么说，七次向法老说，法老不会答应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踏上神的道路，一步一步踏上命定，这个世界的王是抓我们抓得很紧的，撒旦恶者不会手软的，他是敌对神，他吞吃我们的，不断祷告，主救我脱离，救我脱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是要不断祷告的。今天你忙于工作，今天你忙于生活的所需，法老会一步一步的抓紧你，让你知道你没有时间敬拜，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追求，没有时间去默想神的话，没有时间去探访，没有时间去在神的面前为这地的灵魂需要来祷告。他会剥夺你一切的时间，甚至会用好的事物来吸引你，更多好的事物来吸引你，以至于你失去你的命定。撒旦恶者不会放弃我们的。对，为你那些未得救的家人迫切的祷告，不要放弃，继续祷告。第二个灾，青蛙的灾，这也是针对偶像。青蛙是预表生育的能力，丰盛丰产的能力，所以神要击打这种偶像，有点像击打财神一样。人的心被这个给捆绑，生育的能力，钱财的需要，神要击打这个偶像。所以这个偶像被击打的时候，所有的青蛙都遍满了埃及地。第八节，法老就说，哎呀，请你们啊，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法老好像柔软了，你看摩西怎么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为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百姓，在这宫殿只留在河里。法老说，明天好，照着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果然就祷告了，果然就祷告了，遍地很腥臭啊。神知道法老心刚硬，神也知道法老只是暂时性的虚伪蛇的带，神知道，但是神也给法老机会，因为神有一个期待，不是只有以色列民可以得救，神也渴望埃及人可以得救，神甚至渴望法老可以得救，这是神的心。所以你不要一直以为神好像针对埃及人，神就是恨恶埃及人要杀他们，不是，十灾今天也会临到全地，但灾难的目的是神要使人心回转归向他。神为什么一再又跟法老对话，借着摩西亚伦？因为神要法老得救，神要埃及人去敬畏神。摩西这时候已经毫无保留接受神的话，他完全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看到没有，摩西的心只要一回应神，摩西的心只要一相信神提升他高举他的时候，摩西的信心就被扩张，是一个，所以顺服是我们生命当中突破一切的难处，脱离羞耻，脱离压制，脱离奴仆最快的一条道路。所以你真的去顺服神，你就像是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家人的得救，一切的刚硬的心求神完完全全的破除，也提升我们怎么去侍奉神，相信神话语的权柄要越过我们里面的软弱惧怕和恐惧。十五节，法老见到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硬着心其实原文就是你的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其实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越来越活过来。神都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跟法老一样，神啊，把这个灾难挪走，把这个难处挪走，把这个疾病挪走，把这个痛苦挪走。很多基督徒是因为有困难了才来祷告会，要不然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一生从来没来祷告会的，快离婚了，生重病了，被辞职了，被裁员了，没有经济了，孩子不孝顺了，快要离婚了，儿女遭遇到痛苦了，来祷告会，问题解决了，离开了，继续过他原有的生活。所以祷告会是哪些人去？有痛苦的人去。教会是哪些人去？有软弱的人去。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聚会充斥了一群有需要的人，我现在没需要，所以我不用去，感谢主。这就是一种法老的心态，这种心刚硬的灾难比十灾还更可怕。果然从十六节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去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成为狮子，就是让那个没有生命的突然变成了有生命。神一直在做。二十节，用苍蝇，成群的苍蝇 非在臣仆和百姓的身上，进到你的房屋，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满了成群的苍蝇。但是呢，我要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在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的百姓要分别出来。所以你从第四灾、第五灾、第六灾分别越来越清楚了。一个相信神的百姓，一个拒绝神的百姓，越来越清楚了。神要开始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工作。25节，法老受不了了，太多苍蝇了，受不了了，来来来，去，你们可以去，但是不要离开，不要走三天，就在这个地方祭祀你们的神吧。撒旦恶者会妥协，神不妥协。撒旦恶者会妥协，再听一次，神不会妥协。他要让我们，好了，你去聚会吧，但不要信太迷。你可以奉献，但不要奉献太多。你可以遵照神的话，但是不用全然遵照。你可以去信耶稣，但是你不用全信。这就是法老的方式。法老会做一种折中的方法，让以色列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祭祀，不要去到旷野，你不要跟埃及彻底的分别嘛。这就是撒旦恶者的招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问问你自己，很多时有时候这个世界好像提供我们一个方法，哎，既可以爱主，好像也可以爱世界。哎，你多爱一点世界，我也可以多一点钱奉献啊。主耶稣啊，让我更丰富一点，我就可以奉献更多啊。让我在世上更有名声一点，让我在世上过得再更享受一点，我也可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啊，让人羡慕做基督徒啊。所以信仰就是让人羡慕过好日子吗？不，信仰是要叫我们出埃及，不是要叫我们好好的活在埃及。我们常常喜欢做一种信仰的见证，就我在这个地上过得很不错，所以我的福音的见证有力量。神拒绝这个，神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不是要叫我们过得凄惨，神要叫我们脱离这世界，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我们的丰富，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宠，不是从世界而来，是从神而来。神要叫我们过一个与世界迥然不同的生活，这才叫做为福音做见证。撒旦恶者所做就是，哎呀，在世上也可以了，在世上也可以了，也可以敬拜神了。神不妥协，撒旦会妥协。摩西说不行，因为埃及人牛跟羊是他们的偶像，我们以色列人敬拜神用牛跟羊敬拜，那我们岂不是要大仗？不行，你们会拿石头打死我们。神不妥协，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照着耶和华去吩咐我们去祭祀他。好，我们去，不要走太远，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这次可以识破法老的一种的方式。你看29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让苍蝇离开，但是法老啊，你不可以再行诡诈。苍蝇之前离开，青蛙之前离开的时候，你的心继续刚硬，你没有让我们离开啊，你还说在原地，不可能啊，你不要再行诡诈。今天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能不能说出这句话？人会抱怨，人会埋怨，当人带着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你的心必须不行诡诈的敬畏神。我们能不能凭爱心说诚实话，让人知道问题神能解决，但关键是你有没有敬畏神、敬拜神，活在神的面前。今天好多人带着各样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环境，人的心很刚硬，不碰到一点困难，不碰到一点环境，不会到神面前的。灾难不是目的，回转向神才是神的心所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个智慧，像摩西一样，我可以为你祷告，让灾难离开，让困难离开，但是你不可以再行诡诈。这些话可以试验出人的心。所以你看32节，法老又硬心啊，不容百姓去。人真的会有软弱的，遇到困难来求神，困难解决的离开神，神一再给人有机会。十灾，神一共给法老10次机会。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是一些假的基督徒、假的信徒，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他们不止超过10次以上的这样在神的面前行诡诈之事。有没有神的仆人，有没有领袖能够对他们说真实话？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出埃及记7章到8章，我们真的知道神怎么守一次比一次重。灾难不是目的，心刚硬才是最大的困难。我们要为人的心刚硬迫切的祷告， 灾难的目的是要使人的心回转，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一步一步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也要越来越清楚，神的道永远不能妥协。今天很多基督徒妥协了，好了好了，我去教会了，但我还是要拜我的祖先了。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去教会了，但是你也要去来尊荣一下我的信仰嘛。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了，我受洗了，我就跟你结婚了。好了好了，我答应我去小家了，但是你不要逼我读圣经了。世界的人都是用妥协进退的方式，我让一步你也让一尺，那我们就不会有冲突了嘛。摩西的坚持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智慧的道路，就是神从不妥协。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一妥协了，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儿女教养、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正在被撒旦恶者一点一点一点的占据跟侵蚀。撒旦不会放过你，你会留在原地祭祀？你会留在埃及继续祭祀吗？摩西说不可能的。你们不要走得太远，各退一步，摩西说不可能的。其实这都是神的说话。孩子啊，我们不可能与这世界妥协，能够可以达到一个所谓信仰的平衡。信仰没有平衡这个字，这就叫做妥协。信仰是对神全然的绝对，你才会得到完全的释放，你才会得到自由，你才会得到喜乐。妥协的信仰，你永远只是在那个两造当中，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更困难的处境的里面。主啊，我已经让一步了，他也进了一步，我也退了一步，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为什么我们的儿女还是没有更好呢？我觉得我还是不满足呢。那就是因为你我陷入到撒旦的诱惑，妥协的信仰。求主祝福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悔改的机会。今天你向神一个悔改，主啊，把这妥协的信仰从我生命当中挪走，把妥协的信仰从我生命当中挪开。主啊，你从不妥协，把这个不妥协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我勇敢的对我的配偶说话，我勇敢的对我的儿女说话，我为你的道而站立，你为我开路，我回应你，你提升我，让我像摩西亚伦一样，因为我顺服你，所以你使我在我的家人面前，在我的老板面前，在我的配偶面前，在我的儿女面前，在我的妇女面前，我有权柄，你为我开路，勇敢的为神站立吧。